我们上次呢，就是讲这个文正法圆满，讲到这个成就文会这边呢，最后有一段呢，我是不想赶哈。那主要就是大家看到那个讲义，成就文会那一章，讲到说什么呢？文法的时候要起四种想，啊，第一个是珍宝想，这个珍宝，宝就是稀有，啊，我们讲的皈依三宝这个宝啊。佛法僧三宝的宝就是稀有意，啊，那宝还有一个什么意思呢？明净意，它特别特别的明亮，特别特别的清净。所以对于法宝也是要起这样一个珍宝想，为什么？百千万劫难遭遇，很难得哈。妙药想，就是我们的身体有老病死的病，啊，心里头有贪嗔痴的病，一定要有这样什么的甘露不死之药，啊。也就是这个三十七道品能让我们得涅槃不死，所以呢要有这个妙药想。还要财力想呢，就是这种财呢是得了而不失的，是什么？是所谓的七圣财。七圣财就是我们将来会讲到，可能有提过了哈，就是我们从这个种姓地到出离地，种姓地到取入地到出离地。出离地有什么相貌？它有五种善根，叫做性、戒、闻、舍、慧，这五个善根呢，再加上惭愧，就是七圣财。好，就是七种让你得圣道的财。好，性、戒、闻、舍、慧、惭愧。那这样的圣财呢，就不像世间的财你会失去的。好，这样的财是你不会失去的，是这个进入取入地以后啊，就是一次又一次的这个七圣财的增长，一直到出离地哈。然后呢灭苦想，我们呢学习这样佛法听闻佛法是为了要灭苦啊，能够让我们到涅槃啊。所以简单讲，所以我们在听法的时候应该什么难遭遇想，好，疗病想，就是得这个不死之药的甘露药想，然后得到这种圣法财想，还有什么灭苦想。所以这个听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啊。那么下面又列出来，这都是根据成佛之道这边的哈。闻法时候应该离开什么样的过失哈？那我上次有一次，我一个学生呢，他大概打妄想，两个人交头接耳，我那天也是起了点烦恼，就叫他过来跪了哈，实在也是为他着想。好，因为呢这边说有一个水气浴哈，这是什么呢？当我们呢把自己栽培成法器的时候，才能承载这个法水，好，那是需要一点钱方便的。这个藏传里面有句话讲得非常好啊，当你自己成为法器的时候，你的善知识就会出现，当你不是法器的时候，你就是站在佛前面也没有用啊。好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第一个，如果你不专心，你不注意，那你听了也等于没听，就好像这个器皿呢，这个碗呢是反过来盖住的，那个法水怎么灌得进去呢？好，这是倒覆意哈。所以我们这样一个五蕴之身呢，你要把它观想成什么？我们是一个载道之器，然后听这个法师说法呢，承载这样的法水哈。当然还有一个我们都知道禅宗的这个比喻啊，就是你这个水要是自己装满了水，你也装不进法水。好，所以应顺老法师有一个叫以佛法研究佛法，他里面怎么说呢？就他以三法印的态度来学习佛法，其中一个就是 无我。所以我们在听闻佛法的时候呢，你不要预设立场，你先听。好，比如说在讲成佛之道，我在讲成佛之道提到的时候，就有人非要拿广论来比啊，当然它是有差别的。那我那次也是开示这位同学，我说等你听完成佛之道你再比，你没有成佛之道，你没学完，然后你听完就是你有广论的这个叫做成见，然后你来批判成佛之道，这个就没有道理。如果你是成佛之道也学完，广论也学完，你再比较一下，那你可能会体会应顺老法师的意思啊。当然呢，我上次到大陆去这个汉藏教理院呢，有一个双博金色哈，当年呢应顺老法师跟法尊法师也的确就经常在那辩论，他叫汉藏教理院啊。 这个法身法涉及到藏地呢，就是请回来广论。广论是这个老法师翻译的哈，他们俩之间经常有一些辩论，也就是在这个下士道这边有所辩论。下士道到底要不要那个观死这些念死这件事情之类的啊？还有对于上士道这个毗婆舍罗奢摩陀这边呢，也有点事情哈。所以一定把自己的成见去除。那么，所以第二个就是说，你如果说你这个里面已经是承载了一些脏的东西或者毒素，那你要去掉，就是你心有成见啊，或者有所怀疑啊，或者什么，你有一些邪执，那就不太好啊。因为你如果说是像有一些时候外道窃法啊，他是外道跑来听佛说法，然后讲一些相似的佛法，我们现在就有这个情形哈。像《金刚经》呢，一贯道也在讲啊，然后这个《地藏经》也被他改了啊，有这样的事情。那么很可能呢，醍醐变毒药啊，虽然是法水，但是你里头有毒素，这个承载以后也变成毒哈。第三个呢，就是有裂缝。有裂缝是什么？你心老是散乱，不能逐耳聆听，对不对？你没办法这样听，或者多健忘啊。那怎么办这些情形啊？像这个多半呢，应该还是尽量的多多拜忏啊，多多的拜忏呢，多多持戒，然后呢多静坐，把自己啊调成法器啊，这样就会比较好一点哈。不过呢，我这边也再多说一点啊。当然我们现在是讲这个闻所成慧，有个什么问题呢？大家很贪法，东听西听，但是就不肯好好深入思维，那也等于听了没听。你所拿到只是一些知识，只是一些名相，你没有去消归身心，你没有在自己身心这个真实的世界里面去看看是怎么回事，真的是无常吗？真的是无我吗？那你永远只是一个知识名相，那个半点用都没有。好，所以我们觉得呢，应该多种植，有一个课，有一个有系统的课，你好好听，就是你整个的佛法有个会归处，你好好学一部论也好啊，是菩提道次第广论也好，成佛之道也好，或者你更肯深入一点，就是俱舍论、欲切实地论、大智度论，那你心中有就会有一个见地，就不会人云亦云了啊。但是你要是东听一点呢，听一些很微细的，一下听一下四教仪啊，一下又听一下什么的，不会太有用。一定要有自己有一个中心思想，就明白什么是佛法啊。我另外呢也在这边多说一点，就是过去我们在这里成立欲切实地论读书会的时候，我都有教读书方法哈，其实蛮重要的。第一遍你就是老老实实的读原文，这我在美国还把这个句逗都拿掉，你自己去标句逗。你碰到不懂的字，像我自己讲课啊，我有很多的字都是从要去查这个康熙大字典，甚至于查说文解字，要把它查清楚它的定义是什么，很重要哈。我们有些时候耳熟能详的字你还不知道什么意思，会有这样的问题哈。然后再过来就是你一定这样断句，自己读一遍，断句乃至于做科判很重要。这里面不懂的你就做个记号，或者你觉得重要的你也写个笔记，再过来再听法师讲的，这个味道绝对不一样。你没有预习人跟有预习人那个差别太多了。而听完之后，有我们这边将来也会把这个都有笔录出来，也有讲义也有笔录，然后你自己再把你原来不懂的或者重要的地方再做一次笔记。最好是读书会呢，他互相提出来讨论，好，乃至于我们讲说听人家讲就不如自己读，你自己再拿原文一读，都不要看这些注解，拿原文一读，那时候就是可以什么受持，把这个文跟义受持在心，然后经常读诵呢就温习。好，讲十法行里面也什么也可以为人讲说，这个为人讲说等于是增加你的文思慧。你如果只是听，只是靠 靠着去，有很多人讲法是查了一大堆名相写在那边跟你讲的哈。我们看电视上弘法，我是很不习惯哈，就经常看到他都是照稿念，那个没有意思，那就感觉出来他就是一些名相知识的堆积。真正要能够坐在台上讲，应该至少要得四所成慧。就他讲的是他从他心胸中流露出来的，不是背来的。那一定要对佛法有相当的认识哈，所以这边呢也请大家参考哈，就是要预习，要复习，还要多思维法义，要把这个法义拿到现实生活当中。我今天有准备一段哈，就是很重要《阿含经》一个很重要原则：无常故苦，苦故无我，或者是无常无我涅槃，这是三法印。我一再强调，就是我们是一个佛教徒，一定要知道什么是佛法，这个是相当重要的事哈。所以我在这边也讲一件事，因为有一些我最近可能有几个同学或者学生要想出家，所以呢我们也另外开了一个课哈，不过因为这边没有场地，是开了一个成佛之道的读书会，好，是星期四，也就在这附近，星期四晚上啊，我们准备学习这个成佛之道。好，那不是我来带哈，我只是开场讲一下。那然后呢会有比较老学的人呢，几个老学的人合起来讨论，新学的听。好，我已经告诉那位算班长好了，就是有一些思考的问题啊，比如说这个什么叫做成佛之道，这四个字你要至少能解释。那印老为什么要写这个成佛之道，他是基于什么样理由来写，你才能得说者意。然后成佛之道它里面有这些次第，先是归敬三宝、闻法、去入、五乘共法、三乘共法、大乘佛共法，它是有次第的。那么归敬三宝里面又有很多的思考问题啊，为什么要皈依三宝？有些人他不皈依三宝，他是执着这个世间乐，是执着什么样的乐，或者他也觉得这世间是苦，他去归敬了什么鬼神啊等类的，这些问题都有安排。就是你读完了以后要能回答这个问题，什么叫做正性皈依啊，什么又叫做真实皈依啊，这些问题都会问。什么叫做三宝啊，所以如果有兴趣的同学呢，下了课，不过那边场地很小，目前大概已经有十位同学参加啊，就是明天晚上。那我是觉得说呢，这样的读书会非常好哈，就是不是光听人家讲，你有讨论的机会。好，那我们下面看这个种植欲。你如果是落在沙石上，就是你心里头不注意领受啊，那么这里头很多沙石，虽然这个种子种在这里呢，你没有办法去发这个解脱的芽，或者发这个菩提的芽。好，那第二种呢，就是虽然不是沙石呢，里面很多的杂草、荆棘、蔓草哈，那种呢虽然领受了，但是跟这些杂染啊，就是你这个载道之气也不清净，还有很多的杂染呢，就算是领受了，长出来也会枯萎。好，第三个呢，它只是很浮面的在这个土上啊，你心虽然也清净，也是肥土，但是呢没有生根，这个种子没有种下去，那么也不容易结果。怎么样生根下去？那第一个是多思维，思则法义，除了听闻之外，第二个就是什么？你要从实践中去体会，你要从实践中去体会哈。所以就是受持读诵正意念。好，不过我们啊，很多法师还是非常慈悲哈，像应顺老法师他就说什么，他是在冰天雪地里面撒种的痴汉，所以由这句话就可以知道他是悲行人啊。那么文法的正确的态度，那是根据大智度论来讲的，就是这个病愈哈。佛是大医王啊，法是良药，甘露无始之药，涅槃。身呢就好像沾病人，比如说是护士好了啊。戒呢就是你服药的禁忌啊。 因为这个中药里头有什么君臣佐使啊，它互相调和的啊，什么药吃了应该在什么时候吃，不能喝茶或者不能吃凉的东西，它有它的禁忌哈。那既然是这样一个譬喻的话，我们呢听佛法的时候应该怎么想？我是一个重病的人，我有病啊，我从无始劫来就是贪嗔痴，就是老病死，从来也没有好过啊，所以是一个重病啊。那么一想呢，就想说这个佛弟子，就是说法的法师呢，是能够治重病的良医哈。我想大家要是去看医生呢，求名医，我看对医生都很恭敬哈。那么我那天在哪里，我还呵斥了人，见到佛像呢，不当回事。你不要认为这是木雕泥塑哈，你这种恭敬心要升起来，对三宝的恭敬心，因为法根本就是在恭敬心中求了。你对三宝都高慢呢，我慢山高，法水难入。好，那么要想呢，就是佛跟佛弟子所开示的是法药，然后你还得怎么样？除了说这个有服药禁忌的戒之外，还要什么因重疗自降？你要精进修行之外，还要叫什么久服法药。我们现代人有什么问题呢？就是这个极端的功利主义哈，就是应该说是比起古人来是更功利哈，就是所谓的工业革命以后，我们讲求效率，效率就是我付出越少得到越多，所以大家都不老实啊，总认为说有一种什么法门呢，我一学就成佛的。当然佛的确也有为这个懦弱众生开示，就是说即生成佛，三生成佛这样的话，但也有为勇猛的众生，像龙树菩萨呢说成佛是无量阿僧祇劫，还不是三大的。三大阿僧祇劫是像一般的说法，或者是像这个色大乘论也是这样说的。所以这里头啊有了义有不了义，有契机的意思哈。可是我们自己想想看，你从无始劫来的无明，你到现在为止，我们就用这句话再用这句话来检视自己。你一天中不正念啊，我不敢说正念的了，就说你想到佛法多少次好了？你想到这事情是无常，你正念还是因为你静坐以后能够觉悟出来，那个觉照出来。我们现在只说想好了，你遭遇到什么好事情坏事情的时候，你能把它当作无常吗？当作无我吗？如果没有，那表示你还早得很。好，所以要是什么因重疗自想啊，你不要是这边才做一点点啊，静坐了一下不相应又换花样，哎，那边念念佛不行又换花样，你永远走不通的，永远走不通的。所以呢应该一开始是广学，一开始广泛的学，知道整个佛法是怎么回事，然后还要去选择与自己相应以及能对治自己烦恼的方法。所以我们那时候在土生静坐，一开始叫你写日记，是找你的问题啊，找你最重的烦恼在哪里，先对治了重的烦恼，你才能慢慢慢慢，尤其是爱烦恼哈，爱烦恼它非常障道。如果你爱烦恼，像这个不净啊或者观苦这件事情办不到的话，你不可能修无常观跟无我观的。就是你那个心老是攀嗔向外攀缘，你连个内住都不可能，那是不可能。说是嘴巴上可以明白无常的意思了，也可以明白无我的意思，但心头就是要常，就是要我啊，你必须先调伏了爱烦恼，让这心有多少的堪能性才有办法。而实在呢，入道有多门啊，的确我们可能有八万四千种烦恼，那有八万四千种法门，归元无二路。能够到第一地那边去的呢，只有修四念住。你最后一定要能够知道三法印，什么是无常，无常无我，涅槃寂静，它是一个修行的次第啊。如果从阿含经来讲的话，一定是先观察无常，由无常透到无我，好，也有呢中间多加一个苦， 无常故苦，苦故无我，这样的一个次第是非常非常的重要。如果说我们现在也不体会无常，也不体会苦，说我是大悲行人，这个悲能把苦，你连什么是苦都不见得知道，自以为说是捐了点钱做了点好事就是慈悲啊，那不见得哈。像我讲那个大悲法门呢，这个大悲的大它有什么广大，它遍缘一切众生，它有圆满呢、啊、它不是给你一顿饭吃就算了，是要能够令你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里才叫做圆满。他还无爱哈，不是说我捐了你的钱你不听我话好我就生气了，像这些事情呢都要好好想一想。所以我说这个成佛之道还是有道理哈，他告诉我们先作为一个佛教徒，其实我讲课也合乎那边哈，先成为一个栽培我们无漏种子，栽培我们的四圣种，然后逐渐逐渐的调伏烦恼哈。所以呢如果说是我们呢只是听哈，包括我们讲法的人哈，我这是佛说的话哈，我虽宣说极善法，汝若闻已不识情啊，如诸病者复良药，就像这生病的人呢背负了很好的药，终不能疗自体病，你一定听了以后要去实践哈。所以这个因众疗自想非常重要。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现在也有这个问题，就是禁欲，这个闻法听闻佛法，用佛法这面镜子来照照我们自己，好反省自己。所以大家我不是讲说要每四个小时啊回想一下，我前四个小时有没有做一些触恼众生的事，这个还很粗糙啊，或者是伤害自己的事，最主要看是什么，最主要看你烦恼现前几次，有多少的过失，或者你将来好一点，你可以看有多少的功德，好，所以如人自照镜呢，好丑身心欺。我们女生呢都很喜欢去照照镜子，看自己长得怎么样。你应该用佛法这面镜子照照你的心，看看怎么样。好，所以呢，佛法绝对不是一个知识的传授，也不是现在有些人呢打发时间的消遣品，好。乃至于去参加一些法会呢变成他的社交活动哈。还有很重要的，现在好为人师的人非常多，听闻佛法是为了向别人说，或者长比试知谈比，最重要是听闻佛法以后要淡自观内，反求诸己。修行人的相貌第一就是反省。那么反省依据什么来反省？依据我们讲佛法三个次第，一个是善恶，一个是染净，一个就是凡圣。凡圣当然就是事出世间，你要依那个比例来看，我是恶还是善，我是染还是净，我是世间的凡还是出世间的圣，你用那样去看看自己，你就高慢不起来。你看到观世音菩萨像，你就自然出惭愧心。如果你对菩萨意好好学习，你念这一生菩萨就不晓得多少感应，你就知道菩萨是有多伟大。好，不是像我们现在啊急了，在那边急了，碰到什么事急了赶快求观世音菩萨，那个味道不一样哈。好，那我们这一段呢就讲到这里哈，下面我们得正式进入课程，就是1711页这边。好，我们前面已经讲完了身圆满，也讲过了闻正法圆满。闻正法圆满呢，他应该出来一个什么相貌？就是对佛法有信心的，依于这个闻所成慧呢，产生对佛法的信心。有了信心以后呢，就是涅槃为上首，就是发出一个我要得涅槃的愿。这时候就有点佛教徒的气氛了。我们现在同学当然经过我洗脑洗了好多次哈，是不是都有得圣道的愿呢？得涅槃的愿呢？好，希望都有哈。所以云何涅槃为上首？上首啊，也可以说就是首座和尚那个上首哈。上首就是这一些事情里面最重要的。简单来说呢，就是想得涅槃呢，应该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事，也就是你生命的目标。 你应该朝这个方向去看，就是你有这样一个得圣道得涅槃的愿，叫做涅槃为上首。下面就解释哈，解释呢它有一个就是承先启后哈，为如来弟子呢依身圆满转时，就是我们前面的身圆满一内一外十种啊，它现起了，然后又如先所说相，这是要什么远离怯弱骄慢啊这些事情呢，而听闻正法，这时候产生性。而你听正法的时候是什么态度？唯以涅槃而为上首，所以它是一个什么珍贵想啊妙药想啊，就是你这听这一切佛法，今天你来听这些佛法都是为什么？为要得涅槃，来听听闻正法，唯求涅槃，为了求涅槃，唯缘涅槃，你的心都是缘念涅槃，就是什么？我想到那个不生不灭永远离苦得乐的地方来听闻佛法，而不是为了什么？不为引他吝信于己，不是为了我要去摄受一大堆人，我将来要收一大堆徒弟啊，一大堆人拥护我来说法，也不是为了力量，也不是为了人家供养我，也不是为了人家恭敬我，或者为了名人家赞叹我，好来学习佛法。我们很多人学习佛法以后就夸能称慧，而不会反观自省。好，学习佛法讲过了，是像一面镜子来检视自己，而不是为了向别人说的。好，那么下面呢这一句话等于是什么？节前身后。好，把前面的这个身圆满跟闻正法圆满，然后身的后面这个涅槃为上首，那第二颗呢就是广释，到底什么是涅槃为上首？又缘涅槃而听法者有十法转，你这样心去求涅槃缘涅槃来听闻佛法呢，就有十种法会现起来。好，是那这十种法现起来也都是因为有涅槃的愿它才会现起来的。那么依止有余依涅槃界呢，即无余涅槃界。好，这个涅槃为首的意思就是它有余依涅槃跟无余依涅槃，这个有余依涅槃就是它已经证到了无我，已经是阿罗汉了，但是呢它过去的业报身，这个父母所生身呢，这个五蕴身呢还存在。好，因为这是业报的问题，有它的受量，那在这个情况下叫做有余依。等到真正的前一念灭，后一念不生不受后有，也可以说灰身泯智，就连这个五蕴身呢也弃舍了，这就叫做无余依涅槃。好，那依有余涅槃有九种法，依无余涅槃有一种。好，这个下面就等于讲了哈。那么究竟这个依有余涅槃呢，它是哪九种法呢？为以闻所成慧为因，于道道果涅槃起三种性解：一性实有性，二性有功德，三性即有能得乐方便。所以你刚刚前面呢身圆满，好，当然你就有机会亲近善事，听闻正法，然后再过来就是你会升起真正的信心。什么样的信心？于道道果，道就是道地，道是因，出世间的因，道果就是出世间的果，也就是涅槃。你会起三种性解，第一个呢性实有性，就是什么？其实也应该包括了世间，就是苦真是苦，集真是集，好，它是真实不虚的，道真是道，灭真是灭。好，那么这边的话真的就是要你好好深入去学习，从缘起来看啊，此有故彼有，就是什么？有这样苦的因，就有这样苦的果。此无故无，故彼无，那就是涅槃环境。把这个苦的因灭掉了，那么就是什么？可以到涅槃那里去。或者我们这样说，用十二缘起来说，无名缘行行缘事，这一路下来就是环环相扣的这样的一个因果序列。我们就是因为有惑无明，所以造了行就是业， 无名缘行行缘事，就有这样的苦，这是指过去生。世缘名色就开始了这一生，好，它是一种三世两重因果，都讲的是惑业苦，那都是什么？都是世间的苦跟集。那我们一直要到什么程度？要无名灭则行灭，啊，这叫涅槃环境，然后才能到什么？才能到出世的最安隐的涅槃那里。所以你必须思维这句话哈，就是如果你学习的法门不能灭除无明，那就是无效。即使你做了很多世间的有漏的功德，你去布施持戒，甚至于你的禅定很高，但是你没有无明灭的智慧，你永远还是生死留下。啊，去检视一下我们佛教徒在做什么，有做这件事吗？有去做我们灭除无明的事吗？如果没有，那你这个修习的法门呢，可能还有点问题。当然求生净土是另外一回事哈，因为他到那里还是要修三十七道品的，我们讲过哈。那其他的世间散善呢，当然我不是说这个不好哈，比你去做坏事好，但是你还是什么，还是无明的缘起，永远不能了脱生死的。所以必须有这样的信解，信实有信，信有功德。好，信有功德呢，其实他这边披荆记引出来的呢，就是苦有苦的功德。好，其实他讲就是四谛十六形象，那他这边只列出来了是什么？若于道地有什么功德？道如行出。即于灭地有什么？灭尽妙离。起信解呢，是名信有功德，就这个道地跟灭地有这样的功德。不过呢，我发的补充讲义哈，我觉得大家都学习一下也好。我是依据《俱舍论》那边讲，因为本论当然也有讲哈，讲的稍微占的篇幅大一点。就是我们一般会提到四地十六形象，每一地呢有四种形象。苦圣地是什么？非常就是无常哈，无常苦空呢就是。集运里头没有我叫做空，啊，下面我还有文解释哈，还有非我呢，就是离运里头没有我，啊，那什么叫做无常呢？一切法都是带缘的，我们说有因有缘，这个因啊，要有缘才能得到这个果，而这个因呢，还可能是别的果，是不是？一直往前推呢，都有因跟缘，所以有什么叫众缘和合？它是代缘故有呢，所以它是无常。好，如果说是它不需要因缘有的，它自己就本来就有的，那就是常。所以代缘故非常。那么从无常的逼迫性，本来我觉得很好的，突然一下没有了，失去了。好，这是用很普通的讲法哈。其实呢，我们可以想想看，就是我们这一念心哈，特别特别是我们在禅修的时候，你就更能明白这件事。你想叫他静下来办不到，他一下子这个妄想又出来，好不容易静坐那个有一点点味道了，哦，又一个妄想出来，或者是外面突然来个声音，你就完了。所以呢，这个逼迫性就是无常的逼迫性，叫做苦。因为这一切都不是，所以我讲了，我们参加这个静坐，我所强调的是什么？你不要拒绝任何发生的，任何已经发生，为什么？无常，这一切都是因缘和合，你只有察觉它，察觉它，标记它，甚至于你可以多标记一切法都是无常，然后你就回到你的所缘境，而你的所缘境也还是无常，是不是？我们说这个习，从刚开始入习。到入到最高，然后慢慢慢慢的又出息，这是不是无常？而从我们说这个静气量哈，从0.1到0.2，你0.1灭了才可能有0.2的出现，而0.1到0.2还可以划分，那你就知道连这个习都是刹那生灭的无常，更何况我们的心啊，只是我们心太粗糙，根本没办法察觉。而这样的无常呢，有个逼迫性叫做苦，为我所故，为我所见故空， 就是集运的这些呢，他是说这些不是我的，我所拥有的，这叫做空。唯我见故非我。什么叫做我见？就是常一。刚刚我所呢是主宰，常一主宰。我所的就是我所拥有的，我可以去掌控的，叫我所。那么我呢是什么？它是恒常住，独一的，它不靠外缘就有的，那世间找不到这样的东西。好，所以这是苦圣地有这四个相，极圣地我们就不讲了哈，因为这个讲起来比较复杂一点，也就是它怎么样生起来的因极生缘。好，从这个祸，然后又怎么样的慢慢慢慢又极，又怎么样生又有缘，好，这样合起来的。好，这边我们不讲哈。灭圣地呢，它有四个，我们刚刚讲要信什么，信他的有功德，他有什么样的四个相貌是功德呢？灭尽妙离，灭呢就是诸运尽故灭，就是这时候啊，我们说这个五阴炽盛，就这个五运和合的身体啊，里头至少有一个我，这时候连五运都灭掉了，而我们这个五运呢，就是所谓的行苦，那么这个灭字呢，就是连这个祸业苦所得到的果报身都灭掉了，也就是行苦也好，苦苦也好，一切苦跟苦的因呢都灭掉了。好，这叫做灭。尽呢，三火习故，哪三火？贪嗔痴三火都熄灭了，静止了，叫做尽。妙呢是很殊胜的意思，什么时候才很殊胜？你再也没有这些烦恼、老病死这些过患，啊，叫做妙。然后呢，脱重灾故叫做离，这时候再也没有任何的灾难，啊，而且这个离有是什么意思？再也不会退转，说我又有苦了，不会这样，这叫灭尽妙离。所以呢，我们要信这个灭地有这样的功德，永远再也没有老病死的苦，再也没有贪嗔痴的烦恼。到那个平等和乐的大涅槃境界，啊，到那个不生不灭的境界，要有对这样的功德呢，要有信心。好，道圣地呢有四相，道如行出，啊，这个道是什么意思？通达通行意，啊，从这里到那里，所以成佛之道是什么意思？从凡夫逐渐逐进，顺着这个成佛之道，到最后成佛。这是一个通达的意思。气正理故名如，这个如啊有一个什么意思？就是无差别的意思，跟正理没有差别，所以叫做真如。如也有个如，就是平等。什么时候是平等？只有到不生不灭那边才是平等。在世间呢，都是因缘有差别相的，只有在涅槃那里才是平等。那么契合这样的正理呢，叫做如。也就是这个道地呢，它能够通达到灭地那边，而且它是契合真理的。好，道如正去向故名行，这个行呢有向前进的意思，而且呢它正去向就是什么，它向于这个正什么，也就是向于涅槃，它是向于涅槃的这样的前进，所以叫做行。然后最后呢慢慢慢慢就是什么，能永超出故，就再也没有老病死贪嗔痴的烦恼，永超出故，能超出故呢，叫做处。啊，对于啊苦集灭道呢，我感觉呢很重要哈。我们先把下面这信有功德，最后呢你要信即有能得涅槃乐。我相信，只要我这样真实的皈依，皈依以后听闻正法。清净善事，听闻正法，如理思维，法随法行，一旦这样修行四念住呢，我就可以怎么样，我可以得涅槃。你要有这样的一个信心，所以识得能的能呢，这个部分难一点。好，因为识跟得呢，就是真实有四谛，而苦这个灭谛跟道谛真实也有这样的功德，但是你能不能。好，所以我在讲皈依的时候啊， 真正的皈依啊，那不是祈等待救护，在佛菩萨这头是救护，在我们刚刚是什么？有这样信以后，有涅槃为上首的愿，还得有行。你从这个行当中呢，你慢慢慢慢会有很多那种清安，不是得那个禅定的清安，是心越来越有堪能性，心越来越有力量，越来越有这些法喜，感觉自己呢是朝着正确的方向，道如行处，向于涅槃而行。这样产生一个自信心，那是不容易的哈。所以呢，信即有能，得涅槃乐，还有什么？即道方便。就是我可以学习这样的三十七道品，我可以学习这样四念住，我可以到涅槃那里去。是名信即有能，得乐方便。这样子都是从你听闻佛法，还要经过多少的思维，还要经过多少的实践，你终于有这样一个清净的性出来了。那一直到什么程度，我们前面讲过了，要到这个性根的出现，就到了内盘位，你就稳固了。然后性根还有性力，就是那个力有力量去调伏烦恼，不为其他的烦恼或者外道所动。那么下一刹那就是什么，你就可以正果，然后就可以修七觉知。所以呢，我们前一段的修行完全是什么，在成就五根五力，这个出世的这个善根。所以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，这句话你得好好思维。如果你这个性都不具足，首先是性，性不具足，你也不精进，你也时常没有正念，性净念，你也没多少的定，也不能一心不乱，那么你就不可能有心不颠倒的慧，那样能往生吗？好，所以不必问人家啊。我还碰到居士问我说：“师父，你看我可不可以往生？”我说：“你讲这句话，就没有性即有能得涅槃乐，即道方便，恐怕就有点问题。”你还要来问我，就有点问题。好，所以根本不需要人家的验证或者肯定，从你自己修行上，从信境念定慧或者信戒闻舍慧，或者我们讲七圣才还加个惭愧，你就知道你自己是怎么回事。好，有这个惭愧心呢，就要赶快去努力。好，那么我下面这个讲义呢，我是特别别出来说的哈。就是我感觉呢，这也配合我们禅修班的哈，禅修班里头呢，就是我讲这个无常哈，不是只是一个名相或者你去思维的东西，而是从你这个习，对习的这个我们持习念，对于习的这个觉，然后直接能够什么，能够见到无常。好，所以呢，实在这也是一个道次第哈，是所谓的三法印的道次第哈。从无常出发，以无常为因，成立无我之中，就是佛法是这样成立的，以无我而到达涅槃。我们为什么老是在生死流转，在无常生灭中生死流转，而不波涅槃呢？主要还是知道有我哈。所以呢，佛经里面经常说生死的因是什么，我见我所见，我爱我慢，我欲我使，都加一个我字。如果能断了我见呢，就可以证虚陀洹果，如果把这个修道位所也要断的这个我慢等断除呢，就可以证阿罗汉果。所以这种从无常到无我的呢，这个然后再到涅槃的三法印呢，不但是三种真理，而且是修行的三种过程，我感觉是非常的重要。所以呢，我这边呢特别的会拿出来讲哈。我是补充了一张讲义哈，没有发给你们，来不及发哈。我们一再强调说什么是佛法，好，或者说什么是法，应该就是佛所证悟的法。这个法有一个什么意思呢？法有一个鬼词义，它有一定的轨道，鬼生误解， 认识自信，当然唯识这样讲，我们主要在这个词上面来讲，这个法就是唯一不变的真理，这个词就是词而不失，它不变的，真理是唯一的，它也不会变的，那是什么？如果说我们呢，不一定说是从阿含到大乘，那到底佛在菩提树下，他在四禅中是观什么而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？观缘起。所以如果有人问你什么是佛法，缘起，缘起是佛法，是佛所证悟的，只是佛所证悟哦，并不是佛所创造的。因为这个法是什么？有佛无佛都是这样的一个真理，不变的真理。好，所以又叫法住，又叫法界，又叫法性，就是缘起。在这个杂阿含经中啊，269经或者299经呢，佛陀只不过是把他自身的经验告诉我们，他是如何觉悟这个缘起法而成正觉，而也以此教化大众。这个缘起法不是他所创造的，是这个宇宙世间出世间唯一的真理。好，那么你只要能够体悟这样的道理，你人人都可以依这样缘起法而成正道。我们说我们这个圣道种子哪里来？要照这个欲其照这个色大乘论，就是什么？从最清净法界等流之正闻熏习。最清净法界，那指的就是佛。佛所证悟了以后呢，他以大悲心等流，就是以大悲心呢，本来这个缘起甚深复甚深是不可说，他以世间的这个名言呢，去安利这些名言，以大悲心呢向我们说。而我们能够正闻熏习，你的无漏种子就是这样来的。所以一定要多多听闻佛法，你这个无漏种子才能够皈依三宝，发了这样愿以后，你的无漏种子才存在。也就是要对缘起法要有多少的体会才可以。好，那么什么叫做真理呢？我刚刚讲了，它是法性、法住、法界，它是本然性，就本来如此的。它是安住性，它是什么？放诸四海皆准，历百代而不衰。它是普遍性的。所以我们看很多世间的方式事情哈，我在礼拜五的课有讲，我说我们有这么多的这所谓的哲学家、心理学家，但你仔细一去看呢，它有它的时节因缘。包括像康德讲的是比较好的，讲物质生呢，但他还是没进一步，他等于说是有一个基围，好，他还不知道一切都是因缘有，都是空，他还有一个最小的东西。所以我们说是这些现代科学家啊，不是电子啊这块来夸克顶夸克，还有没有更小的？一定有，一定有。好，也没有最小的，也没有最大的，因为一切都是因缘和合，都是所谓的一合相。所以呢，他们这些哲学家也好，科学家也好，这些心理学家也好，是依于他的时节因缘，尤其是心理学家，有很多都是依于他自我疗愈的一个经验所创出来一派学说，那能叫真理吗？他就不一定是放诸四海皆准，历百代而不衰。只有佛法是经得起检验的，是缘起，因为这一切都是因缘而有的，都是此有故彼有，此生故彼生，此无故彼无，此灭故彼灭的。好，这个从此到彼，从因到果，中间还有一个缘，一切都是这样子的，绝对不是说上帝造世人。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为什么人有千差万别的相？那个品管不太好？不是，是我们很公平的继承了我们过去持有，过去造的因，所以故彼有，有这样的果，这样人才能去安立嘛。那么我对于我现在的果报不满意，同样也可以什么持有故彼有，栽培一个另外好的因啊。 就可以去开创自己的未来啊，而不是什么要去讨好那个万人的或者等待审判，这不对的嘛。你的命运在自己的手上嘛，这一切是缘起法嘛，缘起代表什么？无限的可能性嘛，就看你栽培什么样的因嘛，这是很公平，很有创造性的嘛，是不是？而不是说信我得永生，那不对的嘛，那不信我就下地狱，那个是一种自他对立嘛，而且那种叫非因即因嘛，上帝造世人，那谁造上帝呢？是不是？谁来主宰呢？没有一个主宰的，只有因缘果报，所以非常的公平，大家是在这样的一个原则下才有平等，否则你站在世间的差别上，你要把它头都砍掉变成平等，那不可能的嘛，因为大家是很公平的继承前生的嘛，所以你这一生你也不要怨叹嘛，也不要得意嘛，都是很公平继承前生的，但是未来就是你现在得怎么样子去改造自己，怎么样种这个出世无漏的因，才有未来嘛。而未来世也未必决定，因为你过去生造了很多的业，到底哪一个会现前不知道，而外边又会出现怎么样因缘也不知道，所以你只有活在当下，你只有活在当下。所以我那句话哈，也是从南传这边看来的，我觉得对我很大的感受。你如果期待什么，想要创造什么，就是贪；你如果拒绝已经发生的，你在那自怨自艾，我妈妈怎么不把我生漂亮一点，你拒绝已经发生的或想要去除已经发生的，就是嗔。你不能察觉当下你这一念心正在说什么，就是愚痴。这个你不透过禅修，你怎么可能呢？你怎么可能去觉悟当下这一念心是什么呢？好，所以像这些呢，大家要好好的好注意哈，因为三宝还是以法为重心，也就是以缘起法。而缘起法，我们看世间就是什么，就是无常，就是无我。而出世间就是涅槃寂静，因为涅槃寂静的，当我在讲一点空的道理，就是什么？它一切都是因缘生的，它是本来不生不灭的，是因缘有它才有的，此有不必有，它是本不生灭的，这就透到空的道理了。空是本来不生不灭，所以空也是什么无限的可能性。只要你有什么样因缘，就会有什么样的果。那我们是不是能够说，我不管它怎么样，我就是努力的栽培这个出世的因就好了，是不是？就是只问耕耘，活在当下。这个你经常静坐的人去体会体会，你经常觉悟当下这一席的无常，不然呢，你没有心，没有那种堪能性，没有戒根定的堪能性，你永远永远就是那个无常呢，只是一个名相，只是一个概念，你觉悟不到那里。好，所以此有故必有，此生故彼生，这一切存在呢，都在此故彼的关系中，都需要很多的因缘条件才能配合，而能为因的也是要靠很多的因缘条件才能配合，所以这样一层一层重重叠叠的相依相持的，你是找不到源头的，所以无始。而正是因为这样相依相存的，中间有任何一个因，任何一个缘一变，它就无常。无常可以从缘起这样来去体会。好，所以呢，像这个无常呢，当然下面就可以透到无我哈，等一下再说哈。那么这个三法印是非常重要的，法印就是印，就是认可印可，什么是佛法，或者什么是佛法的精髓，什么能够代表佛法的特色，那就是诸行无常、诸法无我跟涅槃寂静这样一个三法印，这都是从缘起开展的。当然我们大乘佛法叫做一实相应，什么叫一实相应？就是毕竟空，也可以说缘起性空。好， 如果有些时候呢，三法印再加上一个有受皆苦或者有漏皆苦呢，那就成四法印。好，当然不必画蛇，也不是画蛇添足了。到这个部派的时候，就会因为一般人就更需要对苦的一个体会哈。所以呢，我们这样去看，这样不断不断的因缘变化，不断不断的生灭，就是无常。你看，我们讲这一念习，是不是也就是在升起、变化又灭去，这样周而复始的这样变化。从这边呢，它是相似而相续的。你从 0.1 到 0.2 好像类似一样，你心越粗糙你越察觉不到。你粗糙的人看今天这个人隔了十天见，你还觉得是这个人。好，所以我们常常呢会有这个问题，是什么？那个人骂完你，他可能去忏悔了，这早就无常灭去了，你还在那生气。你气的是那个人吗？不是，你气的是你自己心里头的曲着，那就是自己很不聪明了。啊，也许当下我们感觉这个人伤害我，我生气，那是没办法，我们是凡夫。你要继续的执着那是常，还要继续的伤害自己，还要起烦恼想报复，那这个账算自己的。所以学习佛法非常好，非常好。所以呢，没有恒常的存在，它都是一直在变化的，生意灭。我不谈住法，有些人讲生住意灭，实在是诸法是不住的，因无所住而生其心。为什么无所住啊？它不会短暂停留的，都是刹那生灭的。好，生意灭这样子。好，所以我讲了，你这个事情，你如果不静下心来，你不盘起腿来，你专注在你所缘境上，你会察觉你的心老是这样跑来跑去吗？可能没有办法。我们自己静坐人就知道，有同学说，哎呀，我师父我不静坐还好，一静坐怎么妄想那么多。我说这是好消息，因为你平常根本知都不知道你的心在那刹那生灭打妄想，你根本知都不知道。这时候你察觉，哦呀，心如什么，心如猿猴啊，猿猴得树啊，就是一直跳来跳去跑来跑去啊。你不静坐你不会知道这一点，你还认为你那个心还挺平静的，还认为你的心是什么，那叫什么 multiprocessor， 可以一心多用的。其实你都不知道这心是刹那生灭的，一心多用不出错才怪啊。所以呢，这样子我们就慢慢可以知道，而且不是说别的，你可以惊艳到你的心念跳得多快。再起码你也可以想到说，我的心一下贪一下嗔嘛，不要说妄想这件事了，是不是前一刻在上班的时候跟这一刻到这边中间就是变化嘛？啊，这都是无常。所以你当你心越来越细致，你对这个无常呢就越来越能够察觉啊。那么除了我们的心，那周遭的事物也是这样的，是不是？我们学物理的就知道，这里头有电子啊，那电子还是一直在动的，是不是？物质上更是如此。我们在讲话的这一刹那中，你呼吸，你的细胞的死亡，你血液的循环，都是无常，都是无常，都是刹那生灭的哈。那如果讲诸法无我呢？它向前可以推到无常，它向后就可以推着涅槃。如果往这个大乘去等同呢，就是除了人无我之外法无我，那就可以通到一实相应。好，它是比无常要抽象一点，因为这个诸法讲的是一切法，无常主要还是讲的生灭法，讲的世间的有为法。好，但是呢讲无我是包括了什么？包括无为法，泛指一切的事物。好，那么究竟什么叫做我？这一点呢，在印度的哲学里面呢，对于我的定义是非常清楚。在中国的哲学里面，就是一个你我他这样一个代名词对立的我。好，这是我们一般最肤浅的认识。可是，在印度里面呢，它有一个什么？它把神教哈，不就是一般的这个梵天哈、外道哈。认为梵是一个我，梵我就是我们要去除这些，我就回到那个大我，回到那个梵我那边去。 这是一种。另外呢，强调一个什么常住不灭的神我，就是所谓的灵魂说，神我伴我，这个阿提曼哈。那这种我呢，是他们所执着的。我们要破除的，并不是去破除说，哦，那我的、你的，就是没有一个世间的差别的你我的对称，不是破除这个，是破除什么呢？这个我的定义就是常，常恒住，不变异，常一，一是什么？它不假外缘的，它不需要因缘，它就存在的，就像上帝是不假因缘就存在的，他前面没有人造他，